大家好，我是明日之路播客本期的主播静。前段时间呢，我们的线下共读会邀请了经济学者梁杰老师分享了《甜甜圈经济学》这本书。在这期播客的小宇宙评论区呢，我看到一条评论是这样说：关于循环经济的讨论还是有点片面，循环经济不等于回收利用，也涉及系统和商业模式的重新设计。看上去这是一条非常有水平的评论。后来呢，我发现，哎，这原来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曾在一家倡导循环经济的国际机构工作多年，所以呢，我就邀请他来跟我们一起聊一下循环经济，让大家对这个循环经济有更多的了解。接下来呢，我们先请 Visual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多谢静的邀请。其实我也是这个播客的听友，然后被主播从评论区打捞上来的。
对，直接 Q 到了来做聊天嘉宾。我和 Visual 呢是第一次见面，我们是在2021年，当时呢我们都应邀参加了深圳设计互联的一个关注食物浪费和可持续食物的展览“真食”。记得呢，我们当时有聊到，就是你其实现在是住在这个西班牙的一个岛上，然后那段时间正好这个岛上的火山在喷发，你还讲了一些很有趣的一些自己的一些发现。所以不知道现在这个岛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感觉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岛。那可能首先想请你来介绍一下你住的那个神奇的岛是什么样子吧。
我现在住在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岛，但是从地理上来看，这个地方其实是非洲板块的一部分吧，就有点，我一直就是说，这个加那利群岛有点像欧洲的夏威夷的这样的感觉，因为离本土还蛮远的。然后这边就是，其实三毛曾经住过这里，然后他也写过在这边居住的一些故事。然后我当时搬来的时候，当然就这个群岛，它是肯定是属于地质比较活跃的这个地区嘛。然后其实每个岛都是火山岛，都有喷发的可能。但这种事情就是你不会想到，真的是有生之年会发生。因为上一次这边火山喷发，这个岛的火山喷发应该是有50年前。然后所以21年的时候，就是我，当时是回国，我们发布一个报告，就当时是应该那次是我近3年唯一一次回国出差的机会。然后也是计划了好久，但很巧，就在我走前的2个星期吧，然后这边那个火山就喷发了，就很奇妙，然后就没有想到我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吧，因为不像是我知道，可能有些地方去旅游啊，冰岛啊、夏威夷一些地方能看到这个火山喷发，但这次的伤害性还蛮大的，因为它这次喷发的那个点比较高。像70年代上一次喷发的时候，那个地方离海很近，所以它喷发了之后，那个岩浆直接流到海里面，就是没有任何的生命财产损失，就还比较平静。但这次它因为这个点是在山上，然后所以它下面就这个岩浆途经的地方，就那些房子现在都被盖住了，所以导致很多人现在还是一个无家可归的状态。然后喷发本身当时持续了3个月吧。就是那年，我记得圣诞节的时候，21年圣诞节的时候是宣布这个喷发正式结束了。但现在就是每次经过岛的那个部分，还是能看到，就是这个火山上面在冒白烟，就是还是有一些热度，然后也能就很近的走到它，就是当时喷发的熔岩的那个地方。然后你知道它下面可能是10几米、20几米，就还有房子，就之前很多人的住宅就被埋在那个下面。所以就是从经济角度来讲，其实损伤蛮惨重的，但好在没有人员伤亡，因为提前1个星期就开始有一些地震嘛，然后所以大家其实有预警，然后那些地方很多人当时也及时的撤出来了，然后连动物啊什么的，就是我当时看到有那个新闻，有人把他家的羊搬到一个卡车上拉走，所以就不幸中的万幸吧，但火山这个现象，我其实之前也不太了解。然后当时因为经历了这个事情，然后去研究了到底火山是怎么回事儿。因为之前我想象那个火山喷发就是已经有一个火山的这样的就是尖尖的这山的这种形状，然后从那个山顶往外喷发。但其实不是这样的，火山它是，就是因为这个岛整个都很活跃，所以理论上来讲，任何地方就直接可能会变成一个火山口，就是它会从里面开始 喷发出来这个岩浆，然后这个在外面火山灰啊，在外面堆积之后，就是火山喷发完了之后，它才会形成那个尖尖的山的那个状态。这些我之前就完全不了解，然后我觉得就非常神奇。然后在喷发的第一天，我们去看了，就是因为晚上的时候看得比较清楚嘛，白天的话其实看不到什么，但晚上因为那个热度，你能看到那个流出来的红色的这个岩浆，然后就觉得就有点，我当时还给那个三明治写了一篇那个文章记录这个故事，但我觉得就是有点像窥探了就地球的隐私的这种感觉，因为这个熔岩它来自地下嘛，就是我感觉就不应该是我们这种在地上生活的生物能看到的一种东西。然后后来我还，然后后来这个火山喷发一阵子之后，那个岩浆慢慢的终于是就是流到了海里，当然一路上摧毁了很多香蕉种植园啊，就是很多人的住宅，包括学校、教堂，都是这样，就是被摧毁了。但同时，它其实也创造了新的陆地出来，它最后有两个入海口，就是形成了两块新的陆地。所以现在这个岛经过那次喷发之后，其实变大了一点点。然后我们现在经过，就是当时喷发，其实一共有10个喷发口吧，但大部分比较小，比较大的那个现在就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就是这种火山包吧。每次从那边路过，就是我就感觉就很神奇，就真的是像地球母亲这样，就是女性的这样的生杀大权，就她是创造跟摧毁，它是同时存在的。然后就是跟食物系统有关的一点，就是火山灰，包括它地底的这些物质被带到地上之后，它其实富含很多矿物质，就它对农业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这边土壤比较肥沃，基本上就是农业出口占这边除了旅游之外吧，就是这边经济的很大的一个动力。所以就是它真的是也是带来了新的生命吧。然后这边的土地，经过去年之后，我有朋友去那边火山附近可以去参观，然后说那边附近的无花果树，就是去年长了很多很多无花果，而且非常大，就是完全能看出来就是被天然的肥料滋养了之后的这样的现象，所以就是整个都很神奇。
感觉听你的描述，那个画面感还是非常强的。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对火山其实是没有什么概念。我也是之前就是正好有2个纪录片，不是是关于那个火山的嘛，然后大概有了那么一点点了解吧。他是说什么火山是分2种，一种是那个红色的那种熔岩，还有一种是黑色的，就是它冒那种
爆炸
黑。
性的。
对，就那种是一种更危险的。然后你刚刚说你看到的是那个红色的那种是吗？那种好像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一种，对吗？
对，就还好，因为就所以后来也没有任何的这种人员伤亡什么的，因为它刚开始喷发的时候其实很慢，因为它是需要这个热度把基本上要融化这个火山，就是跟地心连接的这个口，然后到能触碰到空气的这个中间所有的土，它要把它融化掉，然后推出来。所以刚开始喷发的时候，那个熔岩出来，它也不是液体的状态，它是其实是固体的，就是。而且前进非常慢，可能1个小时它会往前进1米这样的速度，所以大家其实都有时间逃离。
很有意思，而且你也提到，就是这个火山灰和这个农业其实是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不知道当地大概会种哪些这些食物呢？
这边最多的是香蕉，然后。香蕉园就是你可以从，如果坐飞机过来的话，就是从飞机上就能看到，下面有很多这种有点像一个温室的系统吧，但它并不是那种塑料的棚，是那种就是布面的这样的一个棚，主要是防蚊虫，然后有很大片的这种香蕉种植园，然后最近我刚才提到，就最近可能就是牛油果啊，这边种的也比较多了。然后其他的一些东西就比其他东西也种，但并不是主要的经济来源吧。就比如说当地经常吃土豆啊什么的，然后包括大家日常食用的一些蔬菜，这边都会有种植。
当地有没有什么这种其他地方见不到的这种食物呢？
有一些水果，这边其实有，这边很多那个枇杷树， 就是我其实原来在国内都从来没有吃过枇杷，因为我是在北方嘛，然后这个不是北方的水果，但这边有很多很多枇杷树，而且当地人不太吃，就是最近刚刚过了那个季节，就是经常满树的枇杷，然后没有人吃，后来又就烂在树上，然后第二年又重新出现。刚才提到就是火山跟农业的这一点，因为当时这边火山爆发了之后，因为我们当时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结束，甚至在它喷发之前，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地方会成为下一个火山口，其实就还挺恐惧的，包括每天地震什么的。有当时我也有就是去研究过，就为什么就是大家会自愿的把家安在火山附近呢？就你知道它就是随时都有这种喷发的可能吗？然后，所以我去做了一些调查，然后我发现，其实这就非常正常。有很多很多火山这种岛屿啊，就是包括很多国家，它火山其实也是蛮活跃的。但大家会把家安在那儿，很大的原因就是它会让你的土地变得很肥沃，所以就是等于是选择了这样的风险，然后居住在火山附近。
我刚才其实突然想到，我之前有读一本书，是讲那个日本那边的一些乡村的，然后他有提到，就是不是当年日本那个311海啸大地震嘛，然后就一般的可能外人来看，这是一场非常大的一个灾难。但是当地的一些渔民，他就会说，其实这种海啸完了以后，就是会带来非常丰收的这种渔业，它可能渔获会变得更多。其实这个跟你刚才所表达，就是这个火山它其实是创造和摧毁是在一起的，可能自然中的很多这种是灾难，但同时它一定会是一个新的一个契机。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一些资源和机会，就感觉这个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循环的一种形式哈。
对，它确实有一种循环的意象，就是把地下的这些岩石啊、材料啊推到地上来，但同时就是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之前学地理的时候，就是地面就板块上面的土地也会不断的下沉到地心，然后被融化，然后这样再被推上来。所以就这样的一个过程，真的蛮奇妙的。在星球整个星球的层面，它其实也是一种循环。
我们看这个星球的循环，它是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我们生活日常中的这种循环经济，其实，也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主题。可能它，因为它要适应，怎么讲，更普遍的一个商业的系统，那它可能就要在更短的周期里面去完成一个循环。然后，就像你在这个播客评论里面有提到，就是循环经济，它可能不光是回收利用。而是涉及到系统和这种商业模式的重新设计，但这个听上去可能稍微有点抽象，就能不能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些比较具体的例子？
对，像循环经济里面，可能就稍微需要有点铺垫吧。因为我在工作的框架是之前我所在的机构提出的循环经济这样的理论的框架，它会涵盖的比较广，然后它会比较偏向前端的这个设计。但是循环经济它其实概念本身有不同的流派，不管是学术界也好，在政策这个角度也好，像其中有一个是60年代的时候被一些学者去提出的，就是一种宇宙飞船经济。就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就是。在一个宇宙飞船里面，那当然你所有的物质，不管是水、养分，都要进行最大程度的循环，因为这个补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嘛。包括之前基金会的创始人，他其实是一个帆船运动员，然后他当时受到的启发就是他会一个人驾驶一艘帆船，然后环球，然后这个过程中也是没有补给的，所以对他就是哪怕一小片塑料，可能都是会救命的这样的一种材料。它其实就是关于你怎么样去。管理你所拥有的资源，然后包括可能在我们国家吧，包括很多的地方，它其实循环经济更多的是在一种工业的语境下面，就比如说一个工厂，它有一些投入，它会有产生一些有经济价值的产品，但同时它会有废物的排放，但这个所谓的废物，它可能对其他的一些企业，它反而是一个原料，然后这样的话，就这些产业就会就是这样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园区。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最大程度上来利用这个资源吧。 然后说回我们所倡导的这个工作比较多的这个角度，它其实就是想提出我们，不要只关注在最后就是 end pipe，就是在这个整个管道最终我们想怎么样来处理这个废物，怎么样变废为宝。我们想就是在这之上吧，我们怎么样从设计的阶段就不让它产生这样的废气。就这其中就包括，比如说关于商业系统，包括商业模式，甚至是一些产品的设计。举几个例子，我比较喜欢的几个例子吧。其实这方面案例还蛮多的，其中一个就是有一个企业叫 Ecovative，应该是一个 base 在纽约的企业，然后他们做的就是用蘑菇的纤维、真菌纤维来做包装。来替代就是不能回收的，我忘了就是叫什么，就是那种泡沫塑料吧。它形成的，它用蘑菇纤维就长出来这样的包装的形状，而且是可以定制，就是为你所需要去保护的产品，来让这个蘑菇生长在这个模具外面，然后形成这样的一种包装，而且它是完全可以这样自然降解的。所以像这样的包装，它就没有后端回收的问题，你也不用考虑怎么样去处理它，去分类回收，然后怎么样把它变得有经济价值，就是它直接是从设计的阶段把后面的这些问题都直接避免掉了。还有一个我比较喜欢的案例叫 Replenish，它是一个应该是一个 base 在旧金山的一个企业，他们做的就是关于我们日常用的一些就是洗化用品，因为像这些东西，不管是洗涤剂呀、或者是我们用的一些个人护理，洗发精或者是什么洗碗机这样的一些东西，它其中其实很多90%它其实都是水，然后它的活性成分可能只占它重量的10%。然后他这样做，当然就是比较适合我们来使用。但实际上，从商业角度，他要运输，他要基本上他90%的这个运输的费用都是用来运输这些水，而水基本上在就是发达或者发展中地区很多很多地方自己家里就有。所以这个企业他们做的就是，他会卖一个他们常用这个瓶子给你，然后他会给你一些填充包，然后这个填充包其实就是一个压缩的，就是富含活性。用品的这样的一个 pod，这样的一个小的东西，然后他把它运给你之后，它应该是一个小的 pod，可以兑成6瓶这样的你需要的用的清洁剂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产品。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又是从设计的角度，从根本上它减少了很多的废料。不管是运输的排放也好，包括这种包装也好，其实都是能得到很大的改善。然后还有一个跟食物系统比较相关的。就是关于食物包装，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工作比较多的一个领域。这个企业叫 Apio，他们是得到了盖茨基金会的一个 seed funding，然后他们所做的其实就是从植物有可能就是一些食物副产品，比如说水果蔬菜的种子呀，或者是皮呀，它可以从中提取一种，应该是一种油脂。然后用它做成一种保鲜膜，它基本上就是可以把这个保鲜膜喷在那个，一些生鲜水果也好，蔬菜也好，把它喷在它的表面上，然后来形成保鲜。因为一般现在超市比较常见的，尤其是城市里面的一些这种精品超市，它为了保证这个食物可以保存的时间比较长，都会把它这些食物放在塑料袋子里面，就让密封起来。这样确实会延长保质期，减少食物浪费，但同时你就有很多塑料需要来处理。然后塑料的后端处理其实是非常难的，就是从收集到分类到后面再生，就是一个非常麻烦的过程。而这个商业模式，它基本上也是从前端就是避免了你后面所要做出的这些努力，然后要把这东西重新再让它提取价值回收起来。我们当时21年参加那个活动，我其实也有。quote 一个数据，就是从一个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来看，可能设计这个阶段，它是决定了就是大部分的这个产品，它整个从被生产出来到被丢弃，这个整个过程所产生的环境影响，其实就都可以从设计的这个端口来做出很大的改变。
觉得你讲的这几个案例都特别有意思，就是尤其最后一个那个案例，其实我们之前研究那个食物浪费的时候，我也有查到过这个资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是印度的一位挺年轻的一个女性，她做的一个创业的一个项目，就是她提取那个东西其实是印度传统他们会用 的一些东西，可能用来保鲜什么，然后就是相当于他把它作为一个创新，做成一个新的商业产品。好像是说在那个美国的那个全食超市里面就，很多都是用它这个。所以我当时看完以后也是挺好奇，就是像这种非常好的这种创新的商业案例，它就是它在商业上，是不是会，也可以比较可持续的发展下去。
像这些，其实很多都还属于初创公司的一个阶段吧。但是，其实我刚才提到的几家，应该都是各有几年的历史了。然后，最近其实全球，尤其是塑料这个角度，其实循环经济它，比较容易、比较好用的一个领域，其实就是比如说塑料包装这个领域，因为它的这个负面影响非常可见，包括最近大家有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这种 campaign，就是来提升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意识吧。然后，所以这个问题得到很多的关注，然后包括不同的国家或者不同的机构都会有一些这种资金来支持这样新的想法的产生，去生产一些比如说就是真正可降解，而不是号称可降解，其实不可降解的一些这种包装的解决方案吧，包括就是不同的，商业模式，它其实是改变他们服务消费者的方式，然后来避免这种后面包装的产生。像这案例还蛮多的，他们其实就是基本上比较好的一些想法，其实都是可以得到一些初始的支持，然后包括后面其实很多大的企业，尤其是快消品这个行业，他们其实现在都也面临蛮大的压力去解决他们这个包装问题，因为他们其实经常，尤其可能在国外比较多吧，就经常会被，环保机构啊或者媒体啊，就是拉出来批评，比如说在他们会对，比如说海滩上发现的一些塑料包装垃圾来做一个统计，然后发现哪个品牌他们其实要为这个负比较大的责任。其实所以这些企业现在其实压力也蛮大的，然后所以他们其实很需要这样一些创新的方法，在尽量不损失他们商业模式这种盈利的方式的情况下，能去做出一些改善。
然后你刚才也提到那个一个案例是那个清洁剂，就是我也是之前听一个朋友，就大家聊天的时候就聊到，就是说，其实可能可以多用点肥皂，包括洗头发的皂啊，或者是反正沐浴，就沐浴皂这些。就是我以前其实也没有想过，就是这些洗发水和这个沐浴露里面的，其实它很多是水。那如果你直接用干的这种产品，其实是会减少一些这种，可能像你刚才提到的成本啊，或者一些资源的浪费，就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就更好理解，就是其实它是，应该是有更多元的产品，但是就是可能大家不太理解，就是它背后的一些逻辑，比如说这个洗发水其实就是里面有很多是水，其实你可以在家也有。其实可能是你并不需要的。
对，其实它就是像我们现在日常用到的很多这样的用品，它是液体的状态，其实都是近代的，就是商业工业的进步，然后能让这个东西使我们使用起来更方便了。要不然，曾经在没有塑料之前，我们用的其实都是固体的，比如说刷牙，我记得那个牙膏，我们最早用的是田漆粉了，印象中最起码就是从广告里面看到是这样的。然后包括我们之前就是清洁的，曾经都是这种粉啊，或者是就是肥皂的这种模式。然后现在其实我们，所以我有的时候经常觉得，不光大家说时尚是个圈，好像我们生活方方面面很多时候可能都是个圈。我们现在又有点回去看我们过去的这种生活方式。然后我其实之前在也经常会，尝试是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这种所谓打生活，就是你可能自己拿一个容器，然后去买你需要的东西。然后之前我记得早上我自己拿着一个保温壶，然后去一个就快餐店去买粥，让他把它放在我这个保温壶里面。然后他们其实就不太愿意，因为我保温壶的口会小一点，不像他们每天用的那种一次性的塑料的那种盒子，其实口很大。非常适合他那个大勺子里面，就是往里面装会非常容易。但其实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整个系统，就是让我们习惯了这种方便至上，然后不需要为我们日常使用这些东西负任何责任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吧。它就是怎么说呢？从日常生活角度来说，它是一种创新，是一种进步。 但是如果我们讨论这个后果的话，其实后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就是我以前好像基本上不太会用皂，但我现在用了一下皂，哎，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用起来也蛮方便，就是这种体验感也挺好的。
对，我最近其实看到各种各样的企业在做这个方向，然后我其实自己的话，我出门会尽量用固体，这样因为你就是过机场安检什么的，不需要把这些都拿出来，其实它也有一些方便的这个角度可以去挖掘。
之前跟你聊天有提过，就是你有见过那个甜甜圈经济学的那个作者，对吧？然后你们之前就你之前工作的那个机构，其实也和他有挺多合作的。就我看完那本书，觉得他是一个挺有这种领导范儿的那种一位女性，就
对，
很想听你分享一下，就是你跟他这个实际接触。有什么样的印象？还有就是他所倡导的这个甜甜圈模型和你之前机构或者是你所理解的这个循环经济的模型，你有哪些这种相同或不同的地方吗？
对，甜甜圈经济的那个作者，因为他应该是，我记得他应该是剑桥大学的教授吧，然后也是主要是在英国嘛。然后我之前的机构也是 base 在英国，所以两家中间合作还蛮多的，就经常会，在对方的这些场合做一些演讲什么的，所以之前见过他几次，就是也其实也看过他的很多采访啊，就是他做的一些很多这种讲座，因为他倡导的其实跟循环经济，我们都属于这种，怎么说呢，alternative economy，就是。想要替代这种现在主流的传统的线性的这种经济模式，所以我们倡导的这个理念其实大方向还蛮一致的。然后 Kate Raworth 他人本身，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就是非常睿智，然后而且非常善于表达他的思想。我觉得这点真的是很难，因为如果是说到经济学，大家就是如果不是专门去钻研这个领域，可能就很容易被就是大家的一些就 jargon 那些很高深的用词吓到，觉得很难理解，然后也会觉得对他没什么兴趣。但我觉得就是 Kate 他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他真的能把他的理念，就让他从经济的角度是 make sense，因为他毕竟有这种传统经济的背景，然后但他同时就让大家能理解他在说的是什么。我对他主要印象其实就是非常，就是作为一个沟通表达者，他其实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关于这两种理念，它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其实我觉得甜甜圈经济它其实包含的更广，因为我之前工作领域我们比较关注的，就是从刚才我讲了几个例子，我们比较关注的是材料，是不同的材料，它在我们经济生活中它是怎样流动的？我们怎么样来管理它？怎么样来使用它？怎么样来保存它最高的价值？但是甜甜圈经济它其实会，它就是当时没有介绍那甜甜圈经济，它会包括，比如说我们会考虑我们的这个限制，就是地球的这个星球的它的一些界限，然后中间它又会考虑就不让人落入贫困。所以它是其实又考虑了自然界的这种这样的一些界限，然后环境影响，它其中也包括就是从社会的角度，就是我们人本身的生活。所以它其实我觉得它包含的更广一些。而循环经济它虽然叫循环经济，也是一种我们想要实现的经济模式的这种转变，但它本质上就最起码从我工作的角度来讲，我们还是关注于材料本身。而且它其实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解决方式的框架，比如说我们会去研究一些案例，我们会进行一些计算，然后让循环经济它对商业其实能产生双赢的一种结果，就不让大家去从一个要求一家企业它去花钱或者是赔钱，然后做出一些有益于就是环境的这种转变，这样的话就很难持续嘛。如果循环经济我们其实更想要达到的，就找到一种解决方案，就是能同时去，有益于商业的行动，然后同时也能对环境减少一些这种有害的影响。所以我觉得主要的区别应该是这样的，应该循环经济它应该可以是在甜甜圈它这种经济模型中的一部分，然后并且主要是作为一个解决方案的这种框架。
之前也给我分享了一个这个论坛的视频，然后说是三位可持续领域的传奇女性，然后一位就是这个 Ellen MacArthur，就是你之前工作的这个基金会的创始人，还有一位就是这个甜甜圈经济学的作者，然后还有一位是 Janine。我竟然特别神奇，我之前正好看了一个纪录片，叫做《Beyond Zero》。正好在里面看到一个人，哎，我说，哎，这个人好熟悉啊，就是这个 Jenny，然后他是在给这个地毯公司做一些仿生学的设计。我们当时也随便歪歪了一句，就是为什么更关注可持续领域的都是女性呢？对，所以接下来可能想听你来，可能你比我更了解这三位女性，可以给大家多介绍一下。传奇的三位女性，传奇在哪些地方？
对，其实就是可持续领域，它其实还蛮广的。然后它其中，其实不管是男性、女性的这种，比较有号召力，然后领导力的人，其实，性别上来讲，我觉得也许男性还更多一点。说实话，完全从数字角度来讲，但从大家倡导的理念，我总是觉得，其实女性提出的这些点，让我会觉得更可信吧。因为我觉得，我们把这个，把这个圈子扩大来看，就甚至 Elon Musk，特斯拉，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可持续的一部分，因为毕竟它是推广了这种，就是电动汽车的这种流行。我觉得他在其中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其中一个问题就是，男性他们比较关注的领域，我现在当然这个非常就是 blanket statement，有点就是，有点太笼统，但是就是简单来说，可能比较容易观察到的一种现象，就是他们总是想要凭着就是科技来解决一切问题，然后总是非常对增长有这样的执念，然后并且他们去倡导的这些理念，即使它有一个可持续方面的影响，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包装，它到最后一定是很大程度上对自己会有很多就是商业价值。然后，所以这个我其实觉得在女性身上就反而不太那么容易看观察到吧。然后比如说，男性我比较容易看到他们的领域就是像太阳能啊、新能源啊，然后包括甚至各种怎么样利用 blockchain 来实现什么，就是材料的这种追踪，就非常非常偏科技，就是觉得可以从科技来创造一个新的产业，然后吸引到投资，然后快速的增长，然后替代掉我们之前可能更古老的，然后可能带引号的这种更不合理的这种，经济运行的方式，但其实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不会考虑，或者是最起码我没有看到他们会很多的去考虑这种后续的处理的问题。比如说，从电动化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关于稀有金属，它的矿的污染是非常大的，这个怎么来处理？而且扩大这种电动的这种生产，然后包括哪怕是太阳能也好，风能也好。它这样的这些转型当然是好的，就是最起码是从化石能源能转移开，但同时它会带来很多后端的问题，就是到电池废弃之后，或者太阳能板它废弃之后，或者是风能的这些东西，它都是会有寿命的嘛，它结束之后怎么来处理，它又成了一个问题，然后就这种问题，它又得不到那么多的资本的这个兴趣。而我们发现的很多人都聚集在这个前端，就是我们要增长，我们要创造一个新的产业，我们要得到投资，我们来去使劲的推广这种解决方案。但是这种解决方案它会又带来新的问题。我前一段时间正好看到那个 Kevin Kelly，就是他就非常典型的就是硅谷人非常崇尚的这么一个观念领袖吧，有点。有他一本新书，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但就他就是又是一个非常这种乐观、崇尚科技，觉得我们可以从用科技的手段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甚至他会举例子说，比如说就是就是原子弹跟核电，它其实就有一个双面性，但他最后会说，那核电可能对我们的就是正面的效应，也许可以超过原子弹的对我们就是整个社会的损害。但我其实觉得，就一定要做这样的比较嘛，就我们一定要通过这种科技，然后继续去发展、去增长。这样的手段来解决我们现有的一些问题，当然这个并没有定论，我觉得任何人对这个事情都没有定论， 只是我们大家所相信的、有所倡导的努力的方向，我觉得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分歧。就是我个人并不是科技至上的，我觉得它会带来很多的益处，OK，但它同时也会带来很多我们想不到的问题。然后它肯定不是一个就是。根本的解决方案吧，就是它是会一个带我们一直来前进，然后发现不同的问题，然后又去解决这些新的问题。但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自然一直是在，就是一个就是 dumping ground，就是所有的这种后果，它其实都是产生在自然系统还有那些弱势人群身上。就所有这些，不管是新能源电动车，它产生的这些后果，包括这金属矿。它其实都是在一些稍微落后一点的地区，这些问题你在硅谷是看不到的。就大家都是在享受这 benefits，但其实它所产生的问题都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而我觉得女性，就刚才提到的这三位，Ellen，然后 Kate，还有 Jenny Bynes，就是她是做仿生学的，我觉得她们就是会更关注我们怎么样来照顾我们已经有的东西，我们怎么样把它变得更好，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去 manage。而不是像这种攻城略地的方式，我们要开拓新的领域，然后去就是像我之前说的吸引投资。就是我觉得他们，比如说 Kate 会说，就是这种增长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陷阱，就是我们不能一直就是执着于怎么样持续的增长，而不是来 thrive，就是我们怎么样不再增长，而是来繁荣，就是让每个人更加关注自然，关注真正人类的福祉。而不是一直的要去增长，要更多的、更多的、更多的钱、更多的方便，而是我们就是建立更好的社区，像之前地中海的这个理念，它并不是这个地区，它并不是要比如说投资一个什么产业科技园，它就是要关注他们本身已经有的这种非常肥沃的土地，然后他们自己比较好的这种自然条件，包括他们非常丰富的这种文化跟传统，他需要去更好的去照顾他们，然后让他们成为一个未来发展的方向，就是这个，就这一题还蛮大的。我觉得我就简单说一下我的一些想法吧。就确实，在这个领域工作这几年来，我觉得就是持续的有点会达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吧。
我觉得你刚才分析其实特别有意思，我可能之前也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想过这个，好像确实是男性和女性去应对这些问题，或者他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和方式，其实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就像刚才三位女性，其实她们更多的是从一个自然的一个角度，就是她会顾及更多的一些后果。就是他不是不计后果的去做一些事情，他会想，哎，这个东西，可能更长远的来说，对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但如果只是关注科技的话，可能你的视野会更短一些。就是你总觉得，哎，反正以后的这个技术，它出现问题了，就会有新的技术去解决它。好像女性在这方面就会更加的谨慎一些吧。对，反正就感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我觉得要聊下去的话，可能可以聊很久很久。我们今天就先开个头，也可能我们的一些听众如果以后感兴趣，也可以去做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感觉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点。
对，是的，我其实有的时候蛮羡慕男性这种对科技的这种热情，像我先生就是他会就是特别。一看到一个新的各种怎么样的机器也好，一个商业创新或者一个新的什么 AI 的技术，就会一头扎进去，然后要知道关于它所有的事情。我有的时候蛮羡慕这种热情，因为其实我们现在主流的这种商业社会，它还是奖励这样的热情，而不是去我们去保护一个什么东西，因为它带不来经济的增长嘛。所以就是这一点，其实有的时候我最近也读了一些那个上野千鹤子的一些书，也是觉得那。其实就是像女性，我们就很承担的很多家务，它其实目前来讲没有经济价值，但实际上它有很高的价值，只是没有被纳入这个经济系统。所以说到底，它总是一个系统的问题，也是一个权力的问题。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了。我们以后
是
有机会
的，
可以再把这个女性与可持续之间的这个关系，可以再深入的聊一下。我们上次聊天的时候，你也有提到，就是你觉得在这个可持续领域工作有一种消耗感，就是好像感觉做了很多，但没法带来一些很实质性的改变，就是有一种这种无力感吧。
怎么说呢？就确实会对个人造成一些消耗，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有一种外发电的状态吧。而且，因为我们选择这样的工作，就是因为个人的这种热情或者我们个人所相信的一些东西来做这个工作，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跟你所在的企业这样甲乙方的关系。你上班打卡，然后下班就不用再想。而我们基本上，我们圈子里很多人就是我们。自己的社交圈子其实很多也是圈内的人，我们不管上班、下班，甚至是闲聊，包括日常读书，就基本上都是一直不同的会接受这样可持续领域的这样的一些信息，而这个领域的信息其实是挺让人沮丧的吧，因为坏消息坏的程度总是会胜过，比如说哪些企业或者哪些机构取得了一些小的进展，就是完全没有办法比较。比如说，就是去年其实也看到一些报道，比如说我们在塑料领域已经做了，就是过去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多工作，感觉其实声势浩大，就是完成了，就做成了很多事情。但你实际上看，在现在从就是落回到资本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投给石油的钱还是远远高于任何关于在可持续领域想让这个塑料变成一个。就是可以去解决的环境问题，这方面投资就是没有可比性，就是压倒性的这样的一种区别。所以有的时候在我们自己的小圈子里，包括有时候在 LinkedIn，然后看个就是每个人发自己工作中的一些小成就，你甚至有的时候会有一种错觉，好像 OK，那我们所有的问题可以被解决了。但实际上有的时候就需要有一种这种 reality check，那实际上我们的环境还是在变坏。就是气候变化，就各种各样的目标也好，政策的目标、企业的目标，就是提出这个目标的时候，到2030年或者到什么时候我们要实现什么什么什么，但总是会达不到。包括巴黎协定的目标，我觉得好像，其实大家都觉得我们可能就是做不到这个事情，所以就总觉得就是在一艘沉船上，然后像泰坦尼克号那个电影里面在沉船上拉小提琴。这样的一种感觉，这也是一个同事讲的这样的一种意向，就经常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有的时候就总是要去，怎么说呢，处理自己这样就很沮丧的感觉吧。然后包括还有一点很难的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太大了，它非常宏大，非常不具体，然后包括解决方案其实也不是那么清晰。然后刚才我们聊到电动车也好，什么也好，或者是还有就甚至是 carbon credit，然后 nature-based solution，就最近比较火的一些议题，它其实都是有一些大家在公关稿里面看不到的问题在的。所以就是你如果就知道这些信息之后，就很难加入大家很热情的说 OK，我们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这个东西可以解决我们现在所有的问题，就是不太容易能很单纯的陷入这种就是庆祝，觉得我们找到了解决方案的这种情绪里面。反而我们其实看到的问题会很多，然后而且要不停的对这种无力感做对抗，然后去找一种让自己继续下去的一些动力吧。
我觉得确实是我也是可能会定期陷入一种这个焦虑，
有
气
点
候
政
焦
治
虑
抑
还
郁，
是对的对。然后我之前跟我的前同事，就澎湃新闻的一个记者，然后因为今年澎湃也是做了一个叫，应该是国内第一个吧，叫气候月刊，比较专门的就是针对于气候相关的一些新闻报道的这样一个电子刊。就是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终于有媒体干这个事情了。然后我之前跟他聊的时候，他也是说，基本上对这些气候变化呀，这些了解的越多的人，其实是越悲观的，因为你知道的东西更多的话，你就会对，去改变这件事情，你抱有的这个希望和乐观的态度就会更加的谨慎吧。对，然后我前段时间还看了那个美剧。中文翻译过来叫外推2030到2070年之间，反正这个在地球上发生的若干个故事， 但是他那个故事吧，就是说实话写的不是特别好，让人看的就是这个距离感挺强。但是它里面的一些情节设置，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而且我后来有查到，他专门有咨询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就是他们希望通过这些影视作品去传播一些气候变化的一些信息，就是更大众的一些这种影视作品。然后它里面有一些设定，比如说，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刻，可能大概到接近2050年的时候，印度那里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热，然后就是白天大家是没有办法出门的，只有晚上才出来。我当时看到那个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挺有现实感的，对。然后就想象一下，哎，未来几十年的生活，就反正看完那个剧，我一下陷入了一阵焦虑，但是又回到在日常的生活，然后可能这个焦虑又慢慢又淡了，
对，我觉得就是有一种，就是不停的循环的这样一种状态吧，
对，又
就
回
是
到了我
要，
们今天的主题循环，
对，人的状态也是一个圈，
对的对的，就
对，
是。
我觉得，对，因为我之前就是学习这些内容的时候，就是觉得就已经很悲观了嘛，就是这种悲观的感觉不是近期才有的，就甚至10年前、20年前。我们在了解气候变化的时候，其实就是哪怕教授传达出来的一些信息，就都已经很悲观了，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一直继续下去。然后我当时在去学这些问题的严重性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那就是我作为一个了解这个信息的人，那我要怎么办？就是或者是怎么样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其实当时有一些朋友就说，我们要不要在高山上，比如说在一个地方找一个去做一个这种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这样的一个社区，然后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些想法，但我反正就是各种原因，现在到了这个小岛上，我本来觉得 OK，这里的水源是充足的，然后有土地，你可以自己去种吃的。可能未来需要解决的，就我们现在也有太阳能板什么的，就一定程度上觉得还是可以自给自足的。然后，但是前两天火山喷发，我觉得 OK，好像这也不是一个可以高枕无忧的地方，就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不是一个很容易就能解决的问题。而且我觉得未来可能气候变化带来的各种生态移民的问题会越来越多。
哎呀，不行，我们这个 ending 太悲观了。就我看你之前是给那个时通社写了一篇稿子，就是介绍了一下那个意大利的地中海传统饮食如何和现代的可持续生活，进行了一些结合。就看那篇稿子就觉得很有意思，而且我觉得可能也对，可以对我们国内的一些案例有一些这种参考吧。所以就想，接下来想请你介绍一下你当时在意大利的一些有趣的发现吧。
对，我其实对意大利这个地方还蛮有感情的，因为之前在那边就是读书过几个月的时间吧，然后一直就是感觉就有一种很亲切的熟悉的感觉，因为其实也有其他人会戏谑说意大利其实就是欧洲的中国，因为它跟我们其实文化上非常相像，就包括我们的家庭观念，然后我们对食物，包括它周边的文化的这种重视，然后又有很悠久的这种历史和文化，其实都蛮像的，然后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镜像吧。然后去年其实也是一个工作的机会，去体验了一下，是 Policca 这个城市，它其实在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小镇，然后他们当时就是在做的，就是在把气候变化的问题，然后看怎么样从食物系统的这个角度来解决。然后他们所推崇的一种方式就是地中海饮食。然后地中海饮食这个概念，其实我之前不太熟，但是我发现，如果比如说在小红书上去查一下地中海饮食，就是为它做宣传的人很多。但大家一般就是从就是饮食的这个角度，就直接是从吃的这个角度，比如说就是多吃菜呀，然后橄榄油来替代其他的这种脂肪，然后比如说会比较倾向于鱼肉，然后会少吃其他的红肉啊什么的。当然，这些都是非常就比较健康的一些方式。但是我去年在意大利体验到的，它其实 就它不光是我们餐桌本身，而是我们餐桌周围它包含的这个社区。它其实唱，就是它是一种饮食文化，而不是一种，它不是一个菜单。它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就是改变一种生活方式，能让大家能更加，它其实是就是促进这种社区的重建。因为它 Paulica 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小镇，然后不是一个特别有名的旅游重地吧？可能在意大利本身还好，但是意大利之外，大家一般没太听说过这个地方。然后它当地面临的问题，其实跟全球很多地方都是有共性的，就是人口在下降，然后这个村子里面基本上没有年轻人，基本上都是一些老人在维持它的运转。然后这个机构他们想做的事情，就是通过这种地中海的饮食文化，能把更多的这年轻人吸引到这些地方，然后通过这种食物的创新，通过食物来吸引外来的人过来，然后这样来重建这个社区。所以它基本上这样的一种理念吧。然后关于地中海饮食，他们是应该是在那个 UNESCO 下面有7个城市，就是7个不同的地中海国家各选出一个城市，来作为算是地中海饮食这种文化的名片吧。
对，感觉这个就是意大利和中国在食物方面，感觉有很多文化还是挺相像的。
对对，是的，就是他们其实也是比较偏向于，不是重加工的这种饮食方式。然后当地人吃的其实都很简单，然后有很多这种传统文化的理念在里面。因为我们也有去一个奶酪工厂，就是如果说到奶制品，可能比较环保的这个角度会觉得，就是奶牛它这个排放很高啊，然后但当地其实也有做一些创新改变，比如说去就是做一些沼气，其实就是像我们国内有很多类似的实践嘛。然后我其实当时跟他们看他们怎么做这种奶酪，然后我当时有问说你们会不会考虑，比如说加入一些就是植物奶去做植物奶奶酪，然后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他们就是他表情非常奇怪，因为他们是忠于传统的，就对他们来讲，他们这个传统奶酪就是这样子，然后他们当地人就是每天会来这个奶酪店去买最新鲜的，就刚做好的这种奶酪，就不会有人会对植物奶的这个奶酪有这种需求。所以有的时候感觉到，虽然我们在倡导一种更环保啊这样的这种生活理念，但其实日常生活中会有一些碰撞。比如说，如果注重去保护这个传统，那可能跟我们现在所更盛行的一些环保理念，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冲突。就回到食物系统吧，我觉得其实，在开始做食物系统方面的项目之后，其实给了我一些动力。因为之前，如果我们关注在，比如说就是塑料啊，或者是就是矿产啊这样的一些资源，就是我们很难能产生一些正面的效应。我们能做的就是最大程度的把它循环起来，就是让我们用这些资源能用的时间更长。但它并不是一个长久的解决方案，它也不会称，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就生产出来，就是 out of nowhere，就不可能从空气中就合成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我发现食物系统它其实就是有这种魔法的能力在。我们去保护土地，然后阳光总是有的吧。然后水当然是问题，可能更复杂一点，但是最起码这个水的循环它还是在继续的。然后这样的话，有了土地，有了这些资源之后，就食物系统它其实可以产生一些积极的变化。就它可能是相对于我们说的这个 technical material，就是人造的一些资源，相对他们来讲，就是生物的这个循环，其实有一些潜力能产生一些积极的改变，包括我们之前工作比较多的就是再生农业这个角度，其实就是一种，我感觉它就是一种想在自然的这个系统里面形成一些双赢，就是它同时能产生我们所需要的这个食物，但同时可能也会对自然有一个反哺的这种效果，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比较值得投入的一个领域吧。然后我觉得相对来讲，它的负面影响，我觉得我们就是在这个领域工作的人，我们都非常小心，就是因为大家投入这个领域都会带着，就是不是冲着这样啊，我们要获得很多的投资，然后我们要就是怎么样增长，大家没有这方面的动力会少一点，因为就很难能实现这样的效果。所以如果大家投入到这个食物系统的这些创新和改变，我们从根本上去照顾好这个土地， 那实际上就是大家都会对后果更加小心、更加谨慎，然后并且就是一步一步的去来让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的这些习惯，不管是就是种植食物也好，就食物生产这些方面，可能会产生一些积极的效应。就这方面，我觉得它的消极的后果，这种 trade off，我觉得相对来讲是更少的。所以这也是我现在其实选择在食物系统这方面工作的一个原因吧。
对，这个可能也是我们选择来关注这个食物的一个原因。确实，你在做这个食物，去了解食物的过程中，对个人确实是有很大的益处的。首先，你会吃得可能更好一点，然后你还能吃到更多的好吃的东西。最起码就，虽然也是会觉得，哎，自己也做不了什么，但是，至少会对自己的生活的处境呀，自己的一个状态，最起码我吃到了一些好吃的，我心情会好一点，对吧？对，所以我觉得从食物，然后跟可持续、跟自然去建立一个链接，确实是作为最普通的人来说，也是最简单就可以去做一些改变和行动的一个方面吧。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来关注食物的一个原因。
对，一个鸡汤的 quote 就是在我们。就是在想的时候全都是问题，但是行动起来之后就是全都是解决方案。所以，而且我觉得食物系统是一个比较容易投入，然后去开始做一些事的，去参与的一个系统。
那可能以后我们再请你来跟我们分享，可能更多你在欧洲那边观察到的一些跟食物相关的一些可持续的案例什么，我们可以以后再继续来聊。
好的，我也在学习。
好，那我们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播客呢，欢迎分享给更多朋友，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明日之路"、"明日之时"，和我们来一起探索可持续的明日之路。